这里是生人勿进。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由春点为您带来的《生人勿进》，我是本台的杀人放火讲解员老航。最近呢，也是承蒙啊各位兄弟姐妹的关心，鄙人的这个嗓子啊，算是彻底崴泥了，你们也都能听出来。但是呢，现在又不太崴，算是有了些许的好转。这没办法，这不换季呢吗？只能啊说带着这个浓重的鼻音，在这儿给各位胡说。那这一期呢，咱们要给各位带来的节目啊，应大家的要求，咱们要开一个新的系列了。那看标题的各位呢，应该都知道，咱们啊这个新的系列就是新香港十大奇案。我记着咱们台啊，就是到目前为止啊，就是一共做过四个系列。那第一次呢，就是香港十大奇案系列，对吧？那个呢，做的时间比较早，是去年开始的。第二次呢，是日本十大变态案件系列。那他们那边啊，就不是什么奇案了，就玩变态了啊。他们那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压抑，确实也挺变态的。那第三次呢，做的是什么呀？扫黑除恶系列。你像这个孙小果、文烈红、杜少平。不过说啊，就咱们这个扫黑除恶系列啊，虽然是只有三个节目，但是呢，从这个时长上也算是给各位着吧回来了。那第四个系列啊，也是目前来说呼声最高的，就是华人神探李昌钰系列了。而且呢，就这个系列啊，当前也在持续的做，主要呢也是人李博士啊就太牛逼了，彻头彻尾的就给我洗了。鄙人呢现在也是一名资深的李吹，就我光知道说啊他怎么牛逼还不行，我还得给各位讲他是具体怎么牛逼的啊，为什么这么威风。所以呢各位啊，咱们话说回来，从这期节目开始啊，新系列新的香港十大奇案算是给各位安排上了。那在这个开始之前呢，先解答各位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新的啊香港十大奇案跟旧的有什么区别。按理来说呢，就是这些案子啊发生的时间都是穿插起来的。你像啊这个老十大奇案，时间最早的1959年的那个三郎案，对吧？没记错的话。最晚的是什么呢？1999年的 Hello Kitty 藏尸案。那咱们今天啊要讲的这个六国大风向杀人案，这个是195几年的事儿。其实你说他这个新旧是按照时间来分的吗？就是新十大跟旧十大，那肯定不是。只不过呢，就是有一些啊比较有特点的案子，它公布出来的时间比较晚，或者说呢，就是这种早期的案子啊，并没有入选老的十大奇案。所以咱就说那意思吧，现在啊又选出来个新的香港十大奇案，并且呢也是啊手段极其残忍，过程非常曲折。绝对不可能啊就是那种俩人跟街上碰上了啊，蹬鞋踩袜子我弄死你，不会是这样的。他入选呢有入选的道理。所以现在啊介绍完这个背景，咱这就准备可以开书了。那还是老环节啊，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告诉大家一消息。那今天这个消息呢，咱们不推特别节目，也不卖周边，因为那些玩意儿呢都在给微信公众号啊那个春点里边呢，关注之后啊就能找到。那咱呢今天不说这个。说一个什么呢，就是目前啊咱们的西米团权益又提升了。那这个西米团呢就是喜马拉雅主播的粉丝团。那之前啊承诺大家的一个权益是什么呢，就是您加了西米团以后有抢先听的权益，还有呢每月一期付费节目畅听的权益，就是灵异特别篇。当前呢就是这些内容。那之后还有什么呀，就咱们啊在保留这些权益的基础上，我的单人节目啊会有一些改动，就是会做一些比较复杂的案子，算是那种比较精彩的，时间特别长的。那这些内容呢，就是由于啊收集这个资料的成本比较高，外加上呢讲解的难度也比较大啊，连说带演的，因为我一个人嘛，你说旁边有一捧哏的我还能稍微好弄点，所以呢我就给它做成付费内容了。且这个付费的案件啊，西米团的用户是畅听的，不用比之前啊多付出任何东西。等于说呢就是原先啊每月一期的付费节目加到以后啊每个月两期到三期，就是这么一个频率。同时呢咱们的另外一张专辑啊就是三角铁也会加入抢先听的节目和付费节目啊，就这些内容。 您只要入团了啊，就是全部畅听。那意思呢，您花一份钱，然后在喜马拉雅咱们这个春点下边的所有专辑您都可以畅听加上抢先听，就这么个意思。另外这块啊，我再多说一句，就是咱啊肯定不是说把之前免费的节目直接咔一下啊给做成付费了，肯定不是那意思。既然啊收钱了，做付费节目就要有付费节目的标准，这个质量啊和时长啊肯定照之前啊是有所提升的。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加入我们的西米团，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啊权益提升了，就这些。主要呢也是混口饭吃，谢谢各位啊。那说完了这个，正式开始咱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啊，各位看一眼这个节目的标题，叫六国大风向。那它是什么意思呢？你要是单从这个字面意思来看啊，这好像跟一案子扯不上关系，因为这是一段历史。其实呢，这个六国风向啊，它指的就是老老年间啊，战国时期有一个叫苏秦的人，说呢就是那时候啊，战国七雄嘛，齐楚秦燕赵魏韩，就说呀这个秦国太厉害了，剩下那哥六个啊捆一块都干不过他。那这大哥呢苏秦就各地游说，那意思呢就是现在秦国你看都挺屌的是吧，老欺负咱们，那咱们呢就得团结起来啊。他呢就组织剩下的六个国联合抗秦，于是乎呢这个事儿就真成了，那哥六个啊都签订了反秦条约。那从此之后啊，苏秦挂六国相印，人生呢也算是登峰造极了，在这六个国家之间啊畅行无阻。那六国风向呢整体就是这么回事。你包括说啊这个事儿到后续也改编成了戏曲，而且这个越剧里边啊也有这段六国大风向。等于说呢这个啊就是六国大风向的字面意思。那它背后的一个含义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啊被迫害了，穷困潦倒了，然后呢通过自己的努力翻身了。因为说当时啊就这个苏秦在六国风向之前跟家里边也挨挤兑，就这么个意思。那爹妈呢就天天刺着他说，你怎么不上班去啊，你天天抱着本破书你跟家看，这破玩意儿能当饭吃吗？哗一下给桌就给周了。然后呢就他媳妇儿跟那儿蹬缝纫机也跟那儿打布呢，苏秦过来跟他说话，他媳妇儿也扫眉大眼的。还有呢就是在苏秦家跟他嫂子说话啊，那意思差不多就是，嫂子您挺好的是吧，今天该做饭了吧，一会儿咱吃什么呀。那他嫂子什么反应呢？就苏秦跟他一说话基本上就是斜楞他，要不就哈就啐口痰直接就走了。等于说啊这个苏秦在没搂起来之前跟家里就这么个地位。那后来呢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啊，头悬梁锥刺股，这不六国风向了吗，挂六国相印。其实按理说这头悬梁跟锥刺股说的也是苏秦啊，这会儿俩典故了都是说苏秦的。那其实你要说这个典故啊那还有呢，就二百五。咱们啊身为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二百五是什么意思对吧，那这个词儿的来源跟苏秦也有关系。这个呢就说的是啊，就是苏秦六国风向之后可谓是天下第一谋士，深受这个齐王跟百姓们的爱戴，因为呢就是联合抗秦这事儿他想出来的。那你就想啊，就之后就这人红了以后啊势必就会有人恨他。说呢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有那么一天苏秦呢跟街上神六直接呢就让人给行刺了，暗杀了。当时啊这个齐王一听这消息啊，那气的就家乡话都说出来了，就你说他娘的这是努么地了这是。那这块啊就各位可能会问啊，这齐王为什么是这辈儿的，这个就很好理解。因为战国时期的时候啊，那个齐国的位置在山东，他可不就这味儿吗？啊，你说他娘了，他努嘛地了？这是。当时啊，齐王就下令要严查。后来呢，灵机一动啊，想出一好招来，说我呀，我要是想找着这个凶手，我不发通缉令，我发悬赏令，我就昭告天下，我说苏秦啊是齐国的大叛徒，哪个勇士杀了苏秦，我就赏他黄金千两，赏黄金千两。啊，这就这意思。等这个告示一发出去啊，有人来了，一共啊来了四个坤逼啊，就瞅那模样就臭地赖子，都说苏秦是自己杀的。这时候啊，齐王一分析，说你们来四个人是吧？我赏黄金千两，那咱怎么分这钱呢？结果这四个人啊一块说，那好办呀、啊，一人二百五呗。这齐王啊跟那个台子上坐着一拍大腿啊，那娘了个头啊，赖人！ 把这四个二百五拉出去给我砍喽！啊，一千两黄金，四个人，一人二百五。于是乎啊，就二百五这个词儿就流传到今天了。那我看啊，就这个时间啊，就扯了这么半天闲篇子啊，咱这会儿说远了，跑不回来了啊。咱们还是回到这个故事本身啊，咱们今天得说案子是吧？新的香港十大奇案，之年份最早的六国大风向凶杀案。首先呢，就是咱们要介绍一下这个案子主人公，这个人呢叫朱胜才，生于1920年。那这个案子发生的时间呢是1950年，等于说呢就是这人30多岁的时候犯的案。说这人呢之前啊不是一个好成分，建国之前啊是跟老蒋的，明白那意思吧？据说呢还是一个军官，这不后来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吗，这哥们儿就没戏唱了，跑香港来了。不过这块啊咱就说这个朱胜才啊本身他也是香港人，这就算是回到故乡了。那回来之后呢啊那得待着呀，就直接啊投奔的他大哥。他呀叫朱胜才，他大哥叫朱醒才。你要是按照香港话那么说都分不清楚。他叫什么呢，这朱胜才居行差啊，他大哥朱醒才居行差，反正就那意思啊，这也不父母怎么给起的名。那到了他哥这之后呢，就说那个兄弟回来了是吧，啊走吧上家去给你接风，这直接就去了。进屋一看啊，好家伙，就这屋里头跟菜市场似的，跟门口啊打眼一瞅，这屋里头有十多个人。那么说这些人都是谁啊，一个一个的。咱说到这儿呢就介绍一下这屋里的人都是谁。首先啊就是朱胜才他哥带他回来那个啊朱醒才。他哥呢当年是一什么身份呢，就是在漂亮国做生意。1950几年啊香港人跟漂亮国做生意啊这也挺威风的。并且呢说也赚了不少钱。那时候呢这个香港啊人广地稀。他哥呢就在湾仔陈浩南他们家那旁边啊买了一处房子。那咱呢就甭管是哪年啊这个香港地产行业起飞的。但凡说啊你只要是能跟香港那儿买得起房那都挺威风的。这就是他哥朱醒才。那再说啊就是他哥这媳妇儿叫他嫂子叫关月娥。平时呢他哥不在家的时候啊就去这个漂亮国做生意去来回两地跑。家里的事儿呢一般都是嫂子管。等于说呢这就算是他们家一头板一大拿。另外说啊就这个嫂子啊也有点经商头脑。为什么呢，你想他们家十多个人是吧 ,1950 几年 ,50 年吧人就开始玩民宿了。因为说啊这香港啊地稀人广嘛，买不起房子人多，那就往外租呗。而且那时候啊租房还不是那种整租啊，这个合租。那时候怎么租啊，租床，咱就说那意思。兴许说啊就你住这儿吧，跟那客厅里边给你支一上下铺，就带拉帘的那种啊，让你有点隐私，这就是两个床铺。等于说啊就是他们家这十几个人里边啊就有几个租客。那再往后说呢就是这个嫂子关月娥的妹妹。这人叫关月美，另外啊嫂子的妹妹还有三个孩子，两个男孩一个女孩。那再往后啊嫂子的弟妹，这个人呢叫陈潇。嫂子啊就妹夫跟弟弟咱就不提了，因为就他们俩跟这儿住着啊，但是没有什么戏份在后边的事儿里边。那再往下呢他们家保姆一个阿姨叫黄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嫂子妹夫的妹妹，这我也不知道这个他们怎么拎这关系啊，咱们暂且就都叫妹妹。这个人的名字啊叫黄奇文。那最后一个人呢就是他们家的租客，这个人叫吴三姑。另外说啊这三姑可能就是人家那边一个这礼貌的称呼吧啊，但并不是说辈分是三姑。这个呢就属于他们家的一个大概结构。除了保姆跟吴三姑，剩下的人多少都带点亲戚。你像啊咱刚才说出这十几号人来啊，嫂子家的亲戚基本上占了 80%， 咱也不知道啊就这是一什么住法，估计就跟这住都得给钱吧。那我啊再各位捋一遍，咱啊就说这跟案子有关系这几个人。首先啊大嫂关月娥，嫂子的妹妹关月美，嫂子的弟妹陈潇，租客吴三姑，然后嫂子的妹夫的妹妹黄奇文，就这五个女的跟这本案都有关系。另外啊各位记住了啊，这个嫂子的妹妹关月美她还有三个孩子，咱就说这意思啊，因为这些人都是在这个案子里边戏份比较大的。当时呢这个朱胜才一进屋，一大家子人呢就都挺热情的，就给他接风嘛，刚从外边回来， 就听他吹牛逼啊，就遥想当年我们打仗的时候那就怎么怎么地啊，他不跟老蒋的吗，后来啊这让人给退了嘛啊，就回来了啊，这个那个的。反正呢这一桌子人也都没打过仗，没上过战场，也听不懂，就听他白话呗。这时候啊他哥就问他说，你回来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朱胜才啊就跟他哥说我想做点小买卖啊，这不现在退伍了吗，身上有3000块钱就当本钱呗。另外啊我在这之前是吧，我不军官吗，那我回来了我肯定不愿意给别人打工啊，我不愿意伺候他们丫子。就当时啊在这个饭桌上，这一帮人啊听说他身上有3000块钱，那眼珠子都快掉地上。1950几年啊各位，3000块钱是一什么概念，反正啊咱就是说这五几年你要是一个月能挣30块钱，你能养活一大家子人，足吃足喝，就这么一水平。那咱们这边你想80年代才有的万元户这个词儿啊，说那意思挺威风的，他这五几年3000块钱。最后说啊在这个饭桌上都问他说，你现在回了香港你也没地儿住啊对吧，你打算去住哪儿呢？这时候啊他哥在旁边说，就让我兄弟住家里呗对吧，就自己家嘛，正好三姑这下铺这不空着呢吗，你就跟这儿睡吧。朱胜才啊就是哎不合适不合适，那我就谢谢哥哥跟嫂子了啊，端起一杯酒来咔就给皱了。于是乎啊这个朱胜才就在他哥家就这么住下了，还有跟他嫂子那一大帮亲戚。外加上说啊第二天他哥就坐船去漂亮国做买卖去了。那你想之后对吧，这一家子人是一个什么相处模式呢？时间啊说过了这么一阵子，朱胜才呢跟家养精蓄锐啊也养了挺长时间了。虽说啊这个兜里头有3000块钱，也呢担心坐吃山空。于是乎啊他就出去调研去了，那意思做点什么买卖，找点好项目。要不说啊天天跟家吃嫂子的喝嫂子的觉得不太合适。反正说呢没过多长时间就找着一好项目。那这买卖是什么呢，早期啊50年代在香港卖耗子药。反正说那时候老老年间确实也闹耗子，外加上这个养猫的人少，他就决定干这个卖耗子药能挣钱。找着了供应商，跟人聊得特别好啊，拿下了这个代理权。那这个耗子药的品牌叫什么呀，叫数不尽牌耗子药。反正你听那意思啊，就跟那个卖避孕套啊给自己这避孕套起名叫当爹牌避孕套，就那么一路子，数不尽牌耗子药。最后咱就说啊，这个进货买了3000块钱耗子药，这点钱全买耗子药，那高高兴兴的拿着货就回家了。当天下午啊给的钱，晚上跟家吃饭的时候听那个广播里啊，就匣子里边就说数不尽牌耗子药啊，系传销模式，要不就是骗子，就没有效果啊，被315给整治打假了。那再看着朱胜才啊回到家，看着手里这些货就已经不是货了，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垃圾了。第二天啊上人公司去找说法去了啊，人家连人带办公用品全给卷走了，你说这不就卷钱跑了吗。那朱胜才啊回来以后，这3000块钱等于就是人家的最后一单。那当时呢就他的这个事儿啊也是被一大家的人都知道了嘛，先呢是安慰他啊，说没事儿，勇敢点，这钱没了再挣呗啊，就给他宽心。但是啊咱们上文书说过，这个朱胜才啊他回来他想做生意，他又不屑于给人打工，那现在连本钱都没了他怎么办呢。这时候啊就算是他嫂子啊还有一大家的人养着他，现在你没钱了你还不干活，慢慢的这个耐心就磨没了。外加上说啊这个嫂子加上妹妹再加上弟妹，就这仨女的啊一天到晚挤着他。有时候说呢这个朱胜才啊迫于压力出去找工作了，其实呢也就是出去转一圈糊弄糊弄他们家人，一会儿呢就转回来了，跟嫂子说这个工作没找着不顺利。但是啊这个时间一长，谁都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还是继续挤兑他。那会儿啊这个朱胜才已经发展成什么样了呢，就是甚至啊就穷的一什么地步啊，出门坐车买个水连这么点钱都没有，就经常跟他嫂子要啊，拿个5块10块的。反正呢就这么要钱，一回两回肯定行，但是时间长了他谁都受不了，就有一回就真要急了。他嫂子就说二弟您这人是真不要脸呀 啊又要啊。朱胜才啊这会儿跟他嫂子拍胸脯子了，说嫂子你放心啊，我这人啊我咱有数，咱活的讲究，您记着点，我跟您要了多少钱到时候我找着工作了我一并都给你。当时就这么说的，反正呢这钱一拿着
屋里这几个大姐就又开始了。哎，真尿逼！哎呦，大老爷们跟女人要钱花，哎，真要出息啊！还挤着他。我觉着呀，其实这人，你说活到这份儿上了，就别提什么脸不脸的了。就这人啊，之前还是老讲那个组织啊，手底下军官，就现在这德行，就算是骂不还口了。可是后来啊，说有这么一件事儿，让这家人的关系啊彻底的转折了。说呢，就这屋里边有一个租客，这个人咱们刚才提到过，叫吴三姑。这个人呢，就说三姑啊，其实没那么大岁数，也就三十大几，四十那意思，就这么一人。朱胜才呢，那时候三十出头，等于说那会儿啊，就天天跟屋里挨骂嘛。唯独说这个三姑算是这屋里的一股清流。所以说啊，这么一来二去的，他们两个的话就比较多。说过了一阵子啊，有这么一回，这个三姑呢咳嗽，出去买药去了。回来的时候呢，赶上外边下雨了。这个朱胜才呢也是好心，拿着家里唯一的一把伞出去接着他。那等这俩人呢从外边回来，一进门，他嫂子站门口就骂街。当时这个嫂子也是出门，但是回来浑身上下湿透了。就说啊，朱胜才你个不要脸呐！你把家里唯一的一把伞你拿走，你接他去了，哎，你是缺吗？反正这话一说完啊，又给朱胜才叫到屋里去了，边上啊跟着嫂子的妹妹还有嫂子的弟妹，就这仨女的喷他一个男的，说这个二弟啊，你说你要找女人是吧，你想找我不拦你，但是啊，就说这三姑她是一寡妇，而且说呀，就这人之前可不太干净，你不许跟她好。朱胜才说我就好，你管我呢，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啊！朱胜才不干呀，那意思你凭什么，你管着吗是吧，两边跟屋里骂起来了。外边那三姑就那么听着，听一清二楚。那最后说啊，这个嫂子当着朱胜才的面给人三姑轰走了，就这么一个事儿。那么说啊，这个朱胜才跟三姑到底好没好上呢？其实还真没有，就是因为啊，这个朱胜才平时老挨骂，没人跟他交流，所以呢，这个三姑啊跟他就是交流比较多嘛，啊，外加上还让他嫂子给轰出去了，这个啊就是他们关系破裂的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又是什么呢？就是说后来啊，这个朱胜才他嫂子妹夫的妹妹，咱们就简称妹妹啊，这个女的叫黄奇文，后来他又跟朱胜才搞上对象了，这回是真有事儿了啊，让嫂子发现了，还是啊就给他一顿臭骂。并且啊还把这个黄奇文也给赶走了。那意思啊，他是我们家亲戚，你也是我们家亲戚，你俩就不能在一起，因为说这个有伤风化，臭不要脸，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又给这个黄奇文轰出去了。这个啊就是让他们关系破裂的第二件事。说这件事发生以后啊，朱胜才气得已经快咬人了，于是乎啊在这个屋里边就说啊，你们就逼我吧，指不定哪天我给你们来一个六国大风向。那旁边呢这几个女的啊就哎真牛逼，我操真牛逼啊，六国大风向。那这个六国大风向啊，典故咱们刚才说过了啊，要搂起来是吧，但是啊这个朱胜才的本意并不是说通过努力变得牛逼，他是要把这些老挤兑他的人啊通通弄死，玩一翻天地覆六国风向。那随后啊过了几天，他呢跟他嫂子拿了五块钱，喵悄的出去啊买了一把柴刀和一桶汽油。这个柴刀是什么呀，就是劈柴的刀，反刃的，就那么一个东西。那把这些东西拿回来就藏在自己那床底下了，不日啊就准备六国大风向了。那再往后说啊，有这么一天朱胜才回家，他嫂子呢凑了四个人跟屋玩牌呢，当时的那个位置啊把他那个床给占了。朱胜才从外边一回来，正赶上啊这会儿他嫂子打了一张牌给人点炮了，嘴里边啊就来了一句，说这破地儿啊是真他妈丧啊。那旁边啊这个嫂子的妹妹还有嫂子的弟妹一看朱胜才这时候进来了，说哟那可不嘛，你也不看看这地儿天天谁睡对吧，虽逼啊败坏风水。就这么一句话啊，朱胜才彻底爆痘了，说我现在啊我给你表演一个六国大风向你信吗？那旁边那几个人说哎是吗，那你封一个呗啊，我看看你怎么封，哎真牛逼我操。结果啊这个朱胜才从床底下把这柴刀拿出来了，
随即啊转身把那屋里大门锁上了。那这时候呢，在客厅里边啊，有四个女的。朱胜才第一刀是奔他大嫂抡过来的，一刀直接歇脑袋上了，大嫂当场毙命。旁边啊，嫂子的妹妹关月美过来拦他，并且啊，跟屋鬼哭狼嚎啊，救命啊，呼救，也让朱胜才啊砍成了重伤，说你不是爱挤得我吗？我这六国大风向封的怎么样？还牛逼不牛逼？旁边啊，第三个嫂子的弟妹，这个人叫陈潇，他呢就往厨房跑，那意思啊是想跑路还是想抄菜刀跟他干不知道。这个朱胜才啊直接追过去，在厨房里边给他嫂子弟妹砍死了。这会儿说啊，他追到厨房，嫂子的妹妹啊不是被砍成重伤了吗，缓过来了，从这个屋里啊就跑出去了，呼救去了。外加上说啊，刚才他没动的那个人，就是一块玩牌的保姆，打麻将的那第四个人，俩人一块啊从这个楼梯上就栽下去了。由于说呢，这个保姆啊岁数挺大的了，从这楼梯摔下去以后摔成重伤。另外说啊，这关月梅已经被砍成重伤了啊，他摔不摔其实都挺严重的。这会儿啊，再说屋里边，朱胜才冲进了关月美的房间，一刀剁他孩子脸上了。那前文书说过啊，关月美是有三个孩子，直接啊把这第一个孩子脑浆子给劈出来了。那旁边呢还有另外一个孩子，朱胜才就看着他说呀，你妈不是嘴贱吗，老挤得我是吧，那你就甭管了，这事儿啊虽然跟你没什么关系，但你是他的孩子，这就是你的原罪。说完了啊，拽着这孩子顺窗户给扔出去了。他们家当时啊是几楼，是四楼，好在说啊楼底下有邻居看见这孩子从四楼掉下来了，冲过去要接这孩子。那最后说呢，就这个孩子啊由于邻居的搭救免于一死，摔成了重伤，邻居呢胳膊给砸折了。这个啊就是当时案发现场的情况，一共三死三伤，嫂子弟妹加上一个孩子当场死亡，嫂子的妹妹关月美保姆加上一个孩子弄成了重伤。那朱胜才呢，他床底下还有一罐子汽油呢，把这些汽油泼完放火烧楼，随后啊迅速逃离现场。后来呢就这个时间啊过了三天，由于警方的这个天罗地网啊，朱胜才哪儿也去不了，他呢就走投无路了嘛，选择了自首，且到了警局把这些事儿啊原原本本都告诉了阿 Sir。 那最后呢，这个阿 Sir 就问他说，你做这些你后悔吗？这时候啊朱胜才在那个屋里边就哭了，说我后悔死了，如果能再来一次啊，我宁愿睡马路上，我也不跟他们掺和了，或者说啊我宁愿在家里待着，他们怎么说我都不会还嘴了。那这个案子到此结束。所以说到这儿呢，就这个案子我讲完啊，我感触也比较深。首先呢，咱们说这个朱胜才啊，当了几年少爷兵，回来呢也不挣钱也不干活，最后啊天天让家里挤得他，挤得急了给人杀了，放火烧楼。那再说呢，这个本案的被害人除了孩子和保姆，剩下那几个人啊，我觉得他们都有自己的过失和过错。按道理来说啊，这个打人别打脸，骂人别骂妈，对吧，人熊人能熊死人。所以呢就这个案子啊，各位不是说我讲的糙啊，其实这里边有很多细节我根本就没说，但是呢并不是我在偷懒，因为我在准备这些的时候啊，我也是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外加上呢还有这个改编的电影原型什么的我也都看了。这个电影啊叫血火，其实里边啊演的一些点跟我们的生活中啊都能呼应上，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不希望说啊就咱们听个故事最后照着学去了，那你疯了。你像这个凶手啊朱胜才，到最后啊他也是说我后悔死了。所以呢就这个案子啊咱们点到为止。另外啊还有一个消息啊，就这些细节我选择不说。就之前啊我跟一勾 C 我们俩聊天，他就说呀，在这种一线城市，尤其是房价比较高的城市，有 40%-50% 的家庭都存在这种内部矛盾，明白吗？就是争，然后家里有矛盾，最后可能就是闹嘛，这意思。所以说啊，他这个事儿跟我们的生活比较接近，指不定啊就能戳中谁，这也是咱们点到为止的一个原因。那说到这儿啊，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春点，里边呢有咱们台的这个周边商品啊购买方式， 还有一些比较个性的好玩的东西，算是这个办公室啊装逼神器。你们这个买过的人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还有呢，就是关注了之后啊，也有能找到啊收听特别节目的方式和进群的方式。那成，今天就这么着，我是本台的杀人放火将军员老航，我们下期再见，拜拜。